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这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哇，今天的天气呢跟昨天又是180度的转变，昨天倾盆大雨，今天呢已经又是风和日丽阳光普照的这个天气咯。看起来呢这个周休二日呢应该天气会不错，所以呢蛮适合到郊外去走走，赏赏花，踏踏清的哈，这个时节正是赏花的好时节哦。好，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呢要来跟各位听众朋友访问一位我们的新的朋友哈。过去呢没有来到过我们正声广播电台，那可是呢，因为我们节目中在跟各位听众朋友也不断的哈，也多次的有介绍过一些好朋友来分享他们写的新书，有关于遗嘱的写作啦，有关于资传承啦这方面的一些专访还有讯息哈。那可是呢，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遗嘱执行，遗嘱的执行要怎么样来做呢？大家可能传统上面会觉得说，应该就找律师来做就可以了吧？当然传统上面是这样子。可是呢，现在市场上有一种新的产业、新的公司出现了这种叫做资产执行资产跟遗嘱执行的这种公司。那今天就要跟各位介绍这一家也算是新创公司的老板。这个是传玉资产管理顾问公司的这个执行长，我们的黄玉林黄执行长到我们就跟大家来聊聊他们公司的一个创办，还有公司的业务，还有未来的发展展望，还有就是说他们也要出一本新书，在这本书的新内容大概是怎么样子，待会都会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玉林执行长早安。
好，张老师早，还有各位正声的听众大家早安。
是是是，我看到那个玉林执行长就觉得说我又老了，哈哈，都现在都是年轻的真的长江后浪推前浪年轻的这种这个创业者呢一代一代的在出现了，所以呢我们也不得不服劳，哈哈哈哈。可不可以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为什么要成立这一家传玉资产管公司，那这个公司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色呢？可不可以在这个开始先大家了解一下你们的公司？
好 ，OK 齁，感谢有这个机会齁，那个跟张老师做一个访谈齁。那我们传玉遗嘱公司啊齁，我们主要的针对的业务齁是属于遗嘱的业务的。事实上开头的创立来说啦，应该是说我跟一个做殡葬的一个朋友在聊天，那个时候我跟他聊天的过程中，我就跟他就聊说您的客人啊齁，那都是怎么来？他就说他可能要就是 是跟医院还有疗养院打好关系，甚至要去做捐款。那时候我就开了一个玩笑，我就说啊，那你就叫你的客人啊，就是遗嘱都写你就好啦，那是不是就都由你来办？对
对啊，
对啊。后来结果他就跟我说哦。玉林，这个话题蛮有趣的，你可不可以帮我做一点研究？
嗯，
因为当时其他的客户也有在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我就开始啊，就是研究遗嘱这个议题。后来不研究还好，就一研究之后，我惊人的发现上，我觉得台湾的遗嘱规划是相当的落后的，
嗯，
是非常的落后的。
嗯，
那在这边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嗯。
那个我叫玉林，
黄玉林，
对对对，我大学的时候我是念法律系的，
嗯嗯嗯，
哦，那个我工作是在金融业从业了16年的时间，
哦，是哦，
对，那我本人的父母啊，又是基隆的地震士，
哦，
对，后来也从业了将近30年，
是 是，
所以我刚好在的一个位置就是法律。还地震，嗯，
地震，
还有财务的三方面的一个背景，
哇，真的这三位一体，
对，没错。那结果，那还有一个点哦，让我会对于传承这议题蛮有感触的，是因为我是来自于一个继承不顺利的家庭，
哦，
就是传承不顺利的家庭，
是是是是。这几年来哦，这种所谓的这个家族事业或是说遗产的传承哦，常常都会出现纠纷。
对，真的，
而且是有时候我们常讲的说，本来是这个兄弟姐妹啊，亲同手足啊，可是到最后呢，那个遗产下来之后，很多人就会变成仇人这样子。
对，我曾经听过有一个地震士讲说，哦，如果你的财产没有去做规划的话，嗯，当人走的那一刻，就是分刀子给继承人彼此间互砍。
哇，哦，对，这个形容真的蛮贴切的，每人打哪一把刀？
对，因为我是来自于大家庭啊，但是我从小都是在那样子，就是非常温暖、还非常和乐的大家庭环境中长大，
嗯，
对。但是没有想到，我们家的阿嬷的那一辈长辈一走，
嗯，
就导致我父辈，哦，他们在财产上就是
反跌，哦，
对对，嗯，所以我个人到现在，因为讲白的，因为这个案件是有上法院的
哦，
对。那你上了院，大家就知道，大家一定会把最难听的话跟对照跟法官讲，
没错。
对，所以你上了法院，基本上亲情是不可能回去的。
嗯嗯，
所以我还是蛮缅怀之前的那一些，
对，
就是那些感情啊，
对，亲情和乐的日子。
对，因为你会觉得以前的一个家，因为家不只是房子，家更是一个关系的维系。
嗯，
但是我真的从来没有想到说，居然因为这样的继承关系，就造成了整个家庭就分崩离析
了。嗯嗯，
到现在还是打死不相往来，
对，这真的是这样子，欸，很多人就真的是从此这个缠不高罪不牢，
真的。那所以因为在台湾这大灵议题在这几年蛮兴盛的，
嗯嗯，
除了像之前二月大家比较有感的是大 S 离世嘛，
对，
大家就会讨论啊遗嘱啊财产怎么分
啊，对
对， 對， 對。那再加上我们112年65岁以上的大龄人口已经高达了418万，所以将近是台湾将近 25% 的人，
对，所以我们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
对，所以接下来我们的这些大龄议题到底我们准备的怎么样，
嗯，
那我可以在这边跟所有的听众报告，就是我觉得我们在遗嘱这边是还有更多精进的一个空间。
嗯嗯 嗯， 嗯，
对。那当然涉入遗嘱问题，大家第一个想法就是哎，遇到遗嘱不是就怎样，就是找律师就好吗？
对啊对啊，我传统上面我们的观念大概都这样子。
对，我以前也这样，我以前都推给律师啊，只要客户来就是财务问题我们处理，
嗯，
那遗嘱问题推给别人。
嗯哼，
那但是我们在研究之后，我觉得遗嘱问题它的确是一个高度的法律问题，
嗯，
但是它相对来说，它也是高度的财务的问题，
是，
对。那所以呢，我觉得台湾在大龄上面必须要多做一点准备。那除了遗嘱以外，包含像议定监护，
嗯，
像信托的相关性问题，
嗯，
那这些都需要做准备。
对，
那既然如果台湾这边准备可能还有不够的地方，那因为我刚好在有这个三项专业，
法律、
地震跟财务，
地震财务，嗯，
对，那所以我就愿意来跟我合作的就是律师还有地震师所有的合作伙伴们来合作看看。
嗯嗯 嗯， 嗯，
对。
所以就是成立了这一家公司这样子
啊，
传誉资产管理股份公司啊，那这个传就是
传承的意思，对，
那誉的呢？
誉是宝贝的意思，
是宝贝。
对，之前有人跟我开玩笑说，哎、你们公司我们不叫传喜，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那那个时候我们最主要是希望我们是走入一般民众，因为传喜好像你有什么
帝王，
对对对，
帝王对，
应该是你有企业嘛，
对对对
对，所以才会把用写传，但我们是取名为传誉。
嗯，
那我们这间公司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是全台湾第一间的遗嘱执行法人公司。
哇，是第一间哦，第一家哦。
对，因为我们在传统的概念下，就是哎，遗嘱执行人，因为写遗嘱，我们一定要有遗嘱，就要有设定遗嘱
对遗嘱执行人啊，
对，要谁帮你做嘛？
嗯嗯。
那大部分都会找什么？事实上不是找律师、地政师，都是找什么大囝
哦，
或者是大姐。哦、就是找亲人来做，
对对对对。
可是会处于第一个问题啦，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他们会不会做？
嗯，
对对，他们可能不会做，那他们还是要找人。那第二件事情会怎样？你会把这一个继承人推上风头浪尖
啊？
对，因为大家就会觉得这个遗嘱就是你搞出来的嘛，对不对？你要当执行人，这对家庭整个财务继承上面啊，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好像会有那种球员兼裁判的味道、
哦。对对对，就真的啊！那你看，你那个不动产都过给你了，你当执行人，哇，那不是一条龙嘛，对不对？感觉就很不好。
嗯嗯，
那不然你就找律师跟地政士嘛。
对，
那可是大家也知道嘛，就是谁知道这个律师跟地政士是不是活得比你还久？
是，
对。那因为人家都讲棺材是装死人，
是的，
不是老人，
不是装老人。
对，那所以如果要是当你的执行人比你早走，
嗯，
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那更是一大堆了。
对，那你要怎么执行？嗯，就是没有执行人的。
对，
所以我们在整个传遗嘱公司，它是成立遗嘱执行人的法人公司以后啊，我们只要在遗嘱执行人栏位，我们直接写上我们的公司名称，
嗯嗯，
我们全省就会有30多位的律师，然后可以去协助哦做遗嘱执行的动作。
所以等于是全省都可以接业务，就
对我们是全省做业务，而且我们也是进行专业分工，就是像不动产的移转啊，户。我们就直接委由合格的地政士，对，那执行的部分就是由律师的部分，对，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啦，就是如果你家庭是很 peace 的，
嗯，
哦，就是大家就是非常顺利的
平和的移转，
对，那我们是不会启动执行人条件的，
嗯，
我们就直接由地政士帮你去做过户就好了。
是，
但是一旦这个家庭开始有产生纷争的一个可能性的时候，我们的执行人就介入，
哦，
这就很像大家以前看那个美剧啊，就是有一个老爸走的时候就。律师就是把那些继承人全部叫来，
找过来，
对对对，
嗯，
念遗嘱，
哎，
对，宣读遗嘱，
嗯，
他念完之后就是那问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就照这个
照这个做了，对。
对，那再来就是，
哦，所以你们是国内第一家，
哦，对
这个遗嘱执行公司这样子。
对对对，我们业务主要有分成三块啦，第一块就是属于财产移转跟传承的部分，对，那第二块的话当然就是遗嘱业务，那遗嘱业务我也相信我们可以做到全台湾最专业，
对，所以是第一个特色哈，
哦，对，
嗯，
还有执行部分，这也是全台湾第一个，那我们有因为你们现在有遇到有些银行要做遗嘱信托，
嗯，
那你要做遗嘱信托的话，那你的遗嘱一定都要执行人，
嗯，
对，所以我们就会跟很多的银行去做合作。
是是是，
对。那第二项特色啊，是我们的遗嘱规划是跟财务规划去做结合的。
哦，
嗯，我们会去判定说，你如果要把财产去做移转这件事情，好了，你要在遗嘱内写，还是你应该要之前用财务的方式去进行处理？
嗯，
对。那但是一般你去找律师规划遗嘱，他就问你说，哎，真。你的遗嘱，那你告诉我财产要怎么分啊？他帮你写下来，
是，對，
就顶多就这样子而已。
嗯嗯，
但他不会去考量到这个是否为适当的一个方式。
哦，对对对。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希望啊，遗嘱是能普及的。
嗯，
哦，那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叫做遗嘱产生器。
哦，这个蛮特别的。
对，这个真的是比较特殊一点的，啊。对，因为这个啊，吼，大家只要上我们的网站，就是打传誉，你就可以搜寻到我们公司。
嗯，
好，在右上角的部分啊，有一个叫遗嘱产生器，你去做点选，你就可以自己玩玩看了。
哦，对，所以。 以大家都可以上手就
对
了，对，
大家都可以上手，
非常 easy 的，就可以让大家去别人哎踹踹看这样子，哦，等于是让大家某种程度的提早实习这样子。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公司的一个三个大特色。
好，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哈，传誉资产管理顾问公司的执行长黄玉林呢，跟大家先介绍一下他们公司传誉资产管理公司的一些特色，还有就是说他为什么要创立这家公司啊，之前的一些想法哈，那这个部分刚好是符合我们现在台湾进入一个超高龄的一个社会，可能这方面很多人的一个需求就慢慢浮现，可是呢过去大家没有这种所谓的预先规划，或是说没有这种专业的公司可以帮大家来做这方面的预先啊，这个所谓的处理哈，所以常常会衍生一些家族的纠纷，甚至呢啊这个纷纷扰扰的这样的一个啊法律纷争就不断出现哦，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找黄玉林执行长跟大家来聊一聊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呢，待会我们再请这个玉林兄呢啊执行长再跟大家聊聊他们公司实际的服务的一些内容有哪些，还有没有一些实际的案例可以分享给大家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小姐，小姐，你是三年二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行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节目中呢，跟各位听众朋友邀请到一个特别特别的来宾哦，他是传誉资产管理顾问公司的执行长黄玉林，草头黄啊，教育的玉啊，这个麒麟的麟啊，他成立了一家啊这个资产传啊的这个公司啦齁。那事实上他们公司最主要简单来讲就是遗嘱的执行公司啦齁。当然这个是比较简化的一个说法齁。那所以呢，这个到底公司的业务内容是什么呢，我们就要请这个玉林执行长跟大家好好的来介绍一下。毕竟台湾已经进入到这个超高龄的这个社会，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也有蛮多都是长辈一族的齁。所以呢可能都会面临到一些相关的问题。那我们就请玉林兄啊，这个玉林执行长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哎，传誉资产管理顾问公司的这个公司的服务的内容到底有哪些？
好，感谢张老师的介绍哈，各位正声听众大家好。那我们主要有做三块啦，第一块就是做财产移转、财产传承的一个意见上的给予跟执行。
嗯
哼，那第二块就是遗嘱的规划。
嗯，
后来那那还有遗嘱规划以外，还会有遗嘱的有效嘛？
嗯哼，
那第三块就是在于人过世之后，然后去做与执行这件事情。
嗯，
那个张老师有跟我说，我可以举一些案子嘛，我就举。就是实际上我们在处理的案例，
好
像我们有一位高先生啊，他是在前年的11月、嗯、哦，那他当时是坐轮椅的，
嗯哼，
那当时就有他的小儿子啊，推着轮椅他来找我们公司。
哦，推着轮椅来找你们公司，
对对对对，但是他也是那个律师去做于介绍的。
嗯哼
哼，那他来找我们公司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希望把遗嘱规划齁，就是把不动产、现金、股票都给他的小儿子。
嗯，
对，那个时候呢齁，我们跟律师去检视他的继承人，他还有妈妈跟就是哥哥，
嗯，
齁就还是两个。所以这个遗嘱啊齁是属于高度争议的遗嘱。
对啊对啊，就有一点像那个长荣。
对对。
给小儿子。
对，一人独得嘛。
一人独得。
真的。那像这种高度执行案件的时候，我就直接跟小儿子去征询他的意见。小儿子就直接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他写的这份遗嘱实际上是希望，因为他妈妈非常的强势，他希望有办法在这份遗嘱里面去获得他谈判的一个筹码。
嗯，
对，那他也希望能分到他应得的遗产。
嗯，
这是小儿子希望能做到的一个事情。
嗯，
但是呢他只要每次一跟妈妈或者家里人开口的时候，那都会被就是比较多的一个质疑啦。
对，可能就是哇这个噼里啪啦的一大堆这样子。
对，所以那时候他爸爸就觉得这都是小儿子在照顾、嗯、那所以那爸爸就于是就立了一份遗嘱、嗯、就找了一个公证，立了一个公证遗嘱，后来那就是请我们公司就担任执行人。
嗯哼，
对，那结果也没有想到就是在去年七月，
嗯，
后来那我们就接到那个家属的通知，
嗯，
就是我们的这个当事人就离世了。
哦，过往了。
对、嗯、那离世的话第一件事情，当然我们一定是在前一个月要去就是把那个丧葬的事情把它处理完。
嗯哼，
对，那处理完了接下来然后我们就会进入了就是我们的执行阶段。
嗯哼，
那我们执行阶段我们的律师，因为我们是遗嘱的叫做保管人、
嗯哦、
就是因为我们只要今天担任执行案件的话，我们就会担任遗嘱保管。
是、
哦、那遗嘱保管人的话，我们有一个法定义务，我们要发信给所有继承人。
哎，对对、
哦、那我们在检视的时候，我们才赫然发现说啊，他前面有一个外面生的女儿居然没有讲。 对，
欸，可是这个部分你们怎么找得到？
哦，这个是后来查资料的时候看到的。对，他居然来的时候没有说。
嗯，
对，因为那是属于婚生子女嘛，所以那就他当然就会有继承权的。
嗯哼，
那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发他们四位后来是来开会。
嗯，
那但是因为为了要避免那就是家庭的冲突，所以这时候这个小儿子就请了一个就代理人来啦。
嗯，
代理人来。
哦，所以他自己没有出面。
他其实没有出面的。
嗯，
那再来就是我们开整个人继承人会议的时候，我们是不准继承人单独发言，哦，就是我们只有讲行政流程跟讲遗嘱而已，这样子。对，那老师，你知道为什么不准继承人？
对啊，我也是觉得蛮纳闷，为什么来都只能当哑巴吗？
对，因为我们在于那个集体开会的时候，我们会先避免就是大家的争执。
嗯，
因为事实上在整层过程是继承人彼此间非常高度敏感的一个状况。
对啊，我们知道，没那个都是个人的那个非常大的一个
利益嘛，
利益的
对, 對
这个利益在前啊。
对 对, 對，
很多人呢，啊，都是眼睛红这样子。
对，大家都在等等这一块。那所以那個。那个时候我们就那个要什么是等到我们开完继承集体会议之后，我们会开个别会议。
嗯，
我们就会把就是好，哎，妈妈先留下来，
嗯，
来大儿子跟小儿子的代表，哦，还有女儿先出去。
是
妈妈先表达完意见之后，嗯，我们才会再请第二位、第三位的继承人进来表达意见。
所以你们这个流程应该事先要跟他们讲吧？
对，哦，没错。
哦，这个 SOP 这样子。
对，我们在于发那个继承人就是继承人通知会议信件的时候，我们都会跟他们讲这个流程。
可是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流程在你的脑海里形成？你是看到有别人有做过吗？还是说国外有这些案例？
原则上不是，是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在继承的过程中啊，什么样的小事是都可以吵架，
嗯，
都可以造成关系的僵化。
嗯嗯，
我随便举个例子啊，过后在办殡葬好了，
嗯，
要不要多这个仪式，要不要多什么东西都可以，
有时候要不要土葬要婆葬，
对，
好，这样
都可以吵架。嗯嗯，那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我们会尽量避免继承人间在这个过程中的任何冲突，因为毕竟我们还是希望事情能圆满落幕嘛。
嗯，哼哼，
那大家要能谈就必须要先把冲突降至最低。
对，
所以我们才会把会议分成两部分。
哦，
对，这是我们的一个调整啊，也是从其他那个的律师跟地震室大家开会讨论出来的一个结果。
可能你们家族的案例也可以在你的脑海里面，
我有深刻感受。没错，老师说没错。那所以这样子的话，这个整个谈的过程，那个遗嘱执行的过程，他的家庭关系就得到相当性的缓冲。
对，
那目前看来，那个五月就可以把今年的五月就可以把这个案子全部都收掉结束
掉。嗯，
对。后来那他们家里面也没有诉讼，也没有太过激烈的一些就是
纷争。
对，纷争，我觉得这就是非常，我们公司存在的非常重要的目的，
就是非常 peace 的这样的就结束这样子。
对, 對，那还有一这边的话，刚好是有问，就是刚有问说我们的费用是不是很贵，因为依照我们一般来说我们是对律师啊，我们比较像是律师的上游厂商的概念。一般如果民众找我们去写遗嘱，那我们拟稿的话像费用只收个5000块，
嗯，
哦，但你就可以做到非常专业的遗嘱拟稿。
对
对，那如果再帮你去做自书的那个订定的话，嗯，那一样费用这样加起来才10000块。
嗯哼，
对，那执行份的话，我们的收费是那个一个月25000，快，哦，那加上总遗产市价的1/2。
嗯哼，
所以举例来说，就是一个人总遗产3000万好了，嗯，那我一个月就是收你25000加6000，所以是收你31000。
嗯哼，
就有专业的地震师跟律师来帮你去做整个遗嘱的执行。对，那我们要执行一次就是3个月来做，
哦，一个是一次3个月这样。
对，后来那之后呢，如果有延长，
嗯，
就是草莓完嘛，
对
不对？
对, 對，
那延长我们就在1个月1个月这样去收，
哦，
把整件事情去控管结束。
嗯嗯 嗯，
对，那这个费用相对来说是比你外面去找律师报的遗嘱执行一件30万50万已经算是亲民太多。
对，它真的很便宜。
有没有就呼应到我们公司名称叫传誉嘛，不叫传喜嘛。
嗯嗯，
对。那再来就是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中原的院士的案例
齁。Oh, oh.
那这个案例是去年3月的时候就透过人家介绍。
哦，oh, 也是透过人家介绍。
对，律师的介绍，他，oh. 就来了一个那中医院的院士。
嗯嗯，
那这个院士啊，他来我们这边写遗嘱的时候，他有跟我聊到了一件事情，嗯，就是他想要捐款给自己的母校。
哦，对对对
对，
很多学者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对，因为他觉得我受我母校 恩泽嘛，
对
对
对，
培养
出他的那个这么高的学士哈。
对，那所以他想要捐校500万、嗯，这件事情可不可以达成？
嗯，
那我说当然没有问题啊，你要做遗赠这件事，我可以帮你写、嗯。可是接下来我就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哦，什么问题？
哎，请问一下院士哈，你的继承人就是你儿子是支持这笔捐款吗？
对呀、啊，因为那个是刚才提到他的利益的所在呀、啊。
对，那是利益分配的问题啊。我一讲的时候。这个院士就跳起来，他就跟我说：“哎、欸，那是我的钱呢、欸欸，
对啊，还是我赚的呢，
对啊，我要捐谁就捐谁啊你！我儿子为什么要有办法去质疑我？
他有什么权利？”
我就跟院士说：“院士不是这样子，我稍微跟你解释一下、嗯、因为依照台湾的民法的概念今天只要那个继承人过世了，
嗯、
过世之后他的所有财产就是全体继承人共同共有，
嗯，
包含
就不是你的，
对，就不是你的，包含什么？你知道？”讲了极端点，包含你的那具尸体都是、
啊。
对，那为什么我知道洗都是呢、嗯？是因为我们之前在做整个遗嘱研究的时候啊，嗯、那个我们在查那个就是殡葬执行的部分，我就去搜寻殡葬执行的判决，
嗯，
打大体找不到，遗、嗯、体找不到，尸体找不到，殡、葬到底要找什么样的关键词？
对啊对啊
对，我最后终于查到了这个速成哦，你知道就是那种。有人要把它拿去火化，你要把它行动起来，那、
嗯、
种诉讼要怎么打，你知道吗？它的名称叫做共有物返还之诉。
共有，
对，为什么？因为那是继承人，那个尸体是继承人的共有物嘛。
哦，
对，所以你就知道那笔财产已经变成全体继承人的共同共有。
嗯，嗯嗯
那你要捐，那如果你跟我说你要捐好了，那我写在遗嘱内。
嗯，
等到你走之后呢，我就要跑去问那个你的继承人说，哎、欸，
要不要？
那个、对，是的，儿子，不好意思，你要不要照你爸的一捐啊？再看看，我这个月很忙，下个月再说，下个月再说，啊，这样就一辈子都不用捐啦、啊。
嗯嗯。
所以有关于像捐款这种事情啊，我们会透过预先用财务规划。
哦，
对，像这种预给性的、啊，
嗯。
我们又不要提早捐的话，
嗯，
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会走保险契约。
哦，是是，
对，就是院士他成立了一张保单，发了500万的保额。
哦，
他的受益人啊，就直接对写台湾大学跟台湾大学的统编。
哦，
还有你可以指定系所，但是不指定用途。
嗯哼，
对，那我们都会用这样做捐赠。那未来、
哦、这个也是蛮特殊的，
对对对，
这种方法。
那你看嘛，未来如果要是自己又想要用这笔钱了，
嗯，
那他需要再跟台湾大学要回来吗？不用啊、嗯，我只要把保单解约掉就好了、
哦，
钱我自己、
哦、对对对，因为搞不好他活得很久，这样又还回这样子。
对对对，没错，因为保险契约基本上它可以破什么？它可以破那个夫妻剩余财产差额分配请求权，
嗯嗯，
它又可以破民法的特留分，
嗯，
所以在于有关于就是客户的捐赠案件的话，比较多都会建议用保险契约的方式去做处理啦。
哦，这个可能一般律师不会想到，
对，他完全不会想到，
不会想到这个嘛，哈。
对，那你看，如果要是今天那个人死不捐，我是执行人，我要他捐，我要怎么做？你知道？
对啊，
我是要告他，我要告你的继承人进行障碍排除。哎，
是那个就是又是
对
那个撕破脸的
劳民伤财的一件事情。
嗯，
对，那我可以用财务的方式解决，我就不用遗嘱的方解决、嗯、
对，
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出这种捐款如果你用遗嘱就是下策。
嗯嗯嗯，
对，那我再简单讲第三个例子好了、嗯、就是目前我们查阅判决，我们发现就是以失智症来写遗嘱的话，轻度失智还有机会啦。
嗯
那中度跟重度就很难了
啊，
很难的。那所以我们在失智症上，如果你要写遗嘱的话，我们一定要去做成非常多的意识能力上的证据。
对啊，因为你要再证明说他确实是他的
精神状况。
对，
对，因为你要做的比较极端分配，你都要写得出原因理由。
嗯，
那有可能要牵涉到录音录影这些东西都算。
对对对，我之前也问过那个律师，就说哎，到底录音有没有效、哦、
对，
这个都是牵涉很多
的问题啦。
很多问题，
对，
对。
那像我们觉得遗嘱规划它很专业，我这边简单举个例子给你知道、嗯、好像我看蛮多律师就是在规划遗嘱的时候，他的不动产啊都写地址，
嗯，
都写地址，但是
地址不对。
但是实际上，你不动产、啊，然后你要怎么写？你应该要去看你的本、嗯，或者是看你的国税局的财产清册。
嗯嗯。
好、哦，那你因为那国税局财产清册，你会发现它是把土地跟建物是分开的。
嗯。
那因为你遗嘱最强大的功能是在一个人离开之后啊，他的继承人可以直接拿着这份遗嘱直接去办不动，只要完税了之后就可以去办不动产的过户登记。
对，继承下来，
这是非常强的遗嘱功能。
嗯。
那所以呢，你既然要符合地政机关的需求，你就必须要 把国税局上财产清册上的字一个字一个字的照抄，
照抄抄下来。
对，像包含像什么，包含你的权利范围，
嗯，
还有包含你的坪数，
嗯，
哦，什么什么极小的东西要照
抄，嗯嗯，对对对，
土地跟房屋建物分开的，
对。
但是我看到很多还是一起写了，
啊哈。
那还有就是有的我有看过有些规划，他会说给女儿什么账户100万，
嗯，
他这样写，像这个写法，老实说
没有效。
当然有效，
嗯，
那也是一个就是指定分割方式的一个方式，嗯嗯，可是这是一个很高的风险，因为我立遗嘱的当下，嗯，到我死亡这段时间是有蛮长一段时间的，
嗯，
那你可不可能这个账户的100万用到剩20万？
哦，
对嘛，你用到20万之后，那我走的时候，女儿就跳出来说：“哎，欸，爸爸说要给我100万
啊，
对不，啊，对？
20万，
那你们要贴我80万啊？”
对，没错，啊，
对，这样子的纷争就产生了。
嗯嗯，
所以我们在做建议规划的时候，我们都建议是说，你如果想要去做分配，你要拆户头，
嗯，
哦，儿子国泰世华，女儿台北富邦。
嗯，
假设今天儿子比较孝顺，那我就钱就多拨一点到儿子那边。
嗯，
假设我之后儿子又开始不孝了，那我把去银行去做什么汇款，
對，
我再汇到女儿这边，
嗯，
所以他们两个是个人锁定账，
嗯，
我就不用去改动遗嘱的分配了，
哦，
我用财务的手段就可以去做，
用财务的手段，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黄玉玲哈执行长他的一个强项哦。
对，
这个我们在这边要先休息一下，再喝一口水，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这个传玉资产管理公司的执行长黄玉玲呢，再跟大家来讲一讲，哎，他们在实务上面碰到的一些实际案，那同时呢，我也要请教他，哎，他们怎么会想到这个所谓的遗嘱，这个所谓的产生器？那这个遗嘱产生器，听说也有去申请一些东西哦，到底是什么机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张老师张新民。今天我们节目中非常特别、跟你邀请到的真的是一位特别特别的来宾，传裕资产管理公司的这个执行长黄玉玲、黄执行长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他们公司的一些业务服务的内容、那刚才、玉玲执行长也讲了几个实际的案例、都蛮有趣的，所以我刚才听了都津津有味，所以我在休息的时候我就问他说、那个中央研究院院士他想要捐500万给台湾大学，到底捐了没、他儿子这是不是真的是照他的意思这样去捐，这个结果到底如何？
好，感谢张老师啊。各位听众大家好、因为当然啊，我觉得我们在做遗嘱规划这件事情啊，除了当下以外，更重要是我们能不能针对10年后、20年后的事情去预做准备跟预测？像我们当初会做这样的决定，主要是因为那未来要不要可能发生需要用钱不捐的状况？
对啊，
对，那所以你必须要用一些方式去把它 hold 起来。那再来就是，因为我们是对整个执行流程是了解的，我们就知道是说，如果你是用遗赠的方式写在遗嘱内。那你未来在做我们做遗嘱执行的上都会有一些比较困难的地方
阻碍、
对，那所以我们才会用财务的方式，用保险契约的方式那去做处理。那因为张老师是那个就是不动产这方面的专家，那所以我可以跟张老师分享一个故事好了。就是像在台北市啦，有蛮多的就是长辈啊会来跟我们去咨询遗嘱规划的部分。那也有蛮多的长辈啊会拿什么，会拿他以前写的遗嘱，找律师写的遗嘱，一个5万、10万的遗嘱给我们看。那我先讲一点，就是台北市啊，屋龄啊50-60年、40-50年的老房子非常多。
对，
那大家也知道有一个议题就是都更议题嘛，那会吵。
对，
那谁知道这一件事情，就是你在办，就是人过世的那个时候，房子是不是在都更中，或者是已经都更完成盖好新房的状况。因为我们在遗嘱的概念上面是什么，就是当你的这份财产啊它已经转换了形态，举例就是你的不动产已经卖掉了，变成现金，那这些现金不是就归属于当时分不动产的这个人哦，他是已经转换的形态，他是用其他的方式去做分配。对，那所以我们在针对于就是这种比较老的房子要去规划遗嘱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增加一个叫做都更条款。
哦，这个真的是蛮特别的。
对，就是啊，我由这间房子由我的某某某儿子继承，那包含由都更时的权利与都更后的不动产，都是由他，就是我整套的我都是要给他。
对，
就是你要去付这样的东西。
不
然的话我讲难听一点，如果未来这间房子在都更期间走了，他当时是一个权利的状态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会有纷争的一些产生。
对对对对，可是我想到的又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有些房子是可能在谈都更谈到一定阶段了，可是呢这个老人家走了， 那这个建商有时候就会很傻眼，就说哎、欸、到底要不要再继续谈下去这样子。
真的，因为老实说啦，这个在尤其是台北市现在都跟如火如荼的，大家
对，而且你讲的台北市那种老房子都很值钱呢、欸
哦、真的真的。对，所以你在遗嘱规划上、嗯、你就一定要去把这个部分附上去。
对，所以我想又回想到我们这个黄玉玲黄执行长，他又是身为一体的，所以呢在这方面都可以把房这部分呢考量进去啊、哦、他的一些市场的可能市场性怎么都纳进来考量这样子啊、哦、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很重要的啊、哦、好，那刚才您有提到一个你们公司的特色啊、哦、就是遗嘱产生器，怎么会有这个想法？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创意，听说你们还申请到了台北市的这个相关的新创的这个补助是不是？
哦，对齁、哦、那个我刚刚在聊天的时候跟张老师聊齁，就是我们在创这个遗嘱产生器是有受台北市政府的新创补助
啊哈、
哦、因为当初啊齁我去土城做一个演讲的时候，
嗯，
后来那有一个长辈就过来，他就跟我讲说诶、欸、老师请问一下，你们跟律师合作写一份遗嘱多少钱？
嗯，大家都会关心这个价格。
对，那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依照目前行情下，你找地政师写遗嘱大概是2万代笔遗嘱，那你找律师写遗嘱大概是3万到6万不等，来看你的复杂程度。
嗯，
就那个阿姨就跟我说了一句话，可是我就只有一句话而已耶，我就只想把我的房子留给我的儿子，就一句话，这样就要3万块嘛。
嗯，他觉得好像一个字是千金这样。
对，我当时看到这个的一个感觉，我能理解到齁，就是台湾在遗嘱上面会有一些挚爱难行，某个程度来讲，就是第一个就是长辈省啊，
对，那么 Q 个 cam，
对啊，就 king cam 啊，因为大家是在一个物资缺乏的年代，
对，没错没错，即使说他名下有很多资产，他可能还是觉得能省则省。
对啊，像我有认识一个长辈啊，资产上亿，他还是那个十点过后才去买菜，他就要找便宜时间。
对，那时候最便宜的，对
对。那所以后来我觉得一件事就是，我如果要去做这个遗嘱上的大量推广跟推行，我势必要让做遗嘱的这个成本跟价格下降，
嗯，
要让大家觉得是哦，这个东西我做一下，它的代价并不会很高，
嗯，
而却能把我家里面的事情处理得非常好。
是，
那所以呢，我为了要去 cost down 这个部分的时候，我就那个跟台北政府申请补助，后来我们就找那个系统工程师，
嗯，
我们就研发了一个叫做遗嘱的生成器。
哦，
对，那这个生成器目前是免费使用，嗯，只要上我们公司的官网，
就刚才提到
点那个遗嘱产生器就可以了。那为什么这份产生器除了大家在规划遗嘱方便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大家常会说遗嘱到底能做什么啊？
对啊，
就分财产以外还能做什么？
嗯，
它能做的事情上还蛮多的，
嗯，
像包含是什么？像殡葬规划，
是
假设你是佛道教的嘛，要那个康康康送走的那一种，那但是你的儿子都是基督徒，
对，有时候现在这种情况很多，
对，你会怕被抓去追死嘛，
嗯，
对对，那还有叫你可以做遗嘱上的信托，
嗯，
甚至连那个保单的受益人都可以更改，
嗯，
像我们的李姚李大师，他的遗嘱就有做保单受益人更改，
哦，
比较特别，
是，
那所以我们当初设置遗嘱产生器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希望写遗嘱不再因为是费用成为一个门槛，
嗯，
我们能把这个费用降低，
是，
那当我们拟好遗嘱，那再由我们的当事人去手抄，
嗯，
哦，只要全文手抄，
嗯，
再來就是签名压日期，你这份自书遗嘱就是有效，
就有效，
对，或者找公证人做，
嗯。嗯嗯，
那我们比较偏向是做，我们研究判决完是比较偏向自书遗嘱跟公证遗嘱这两项是比较推荐一般人去做的，代笔是可以，
对，
只是代笔遗嘱它雷蛮多的，
嗯，
很容易踩的，所以你听到一般什么遗嘱无效，很多都是代笔遗嘱无效的。
嗯嗯嗯，哎，我们之前看到有一个新闻，就是讲那个台北市他们有发现一个台版的地面师，那个就是一个所谓的代笔遗嘱吧，是不是？这个新闻你有看到吗？
哦，我知道，我知道。
哦，这个也是一个蛮特殊的一种状况，就是说那个人已经过往了，可是呢，因为都没有过户到啊这个子女身上这样子，结果就被这个 地面师呢有机可乘，那就是伪造了这个遗嘱，这样子说啊，这个他生前有说有这个遗嘱要把这个房子啊，或是说这个啊这个户头的资金都要给他这样子。
对，因为地面师的这个事情我们有做过讨论啊，因为简单来讲，遗嘱我刚刚就如同我们前面讲过的，就是他最大强效的地方就是你只要拿着遗嘱，就可以找地震机关
去
过户不动产，
所以他有一点像那个怎么讲帝王条款那种味道，
对，通行证嘛。那先不论它是否为真假这件事情哦，对，所以这为什么地面师会有操作空间的一个主要原因在这边。那当然我们的不动产反正它也不会像钱花掉会不见，反正不动产就是在那边，
是
只有登记的问题嘛。
嗯，
对啊，那所以政府机关在过这一块，只是你会觉得很不合理，就是为什么这么大的不动产都可以用遗嘱过，
对，
但实际上现在的现金股票是不能拿着遗嘱到金融机构去做过户，
是
不行的。
对
对，那这是现行的规定。当然我知道那个公证人那边他们是有在推说，他们希望公证遗嘱未来是可以做到这一块。
嗯，
不过目前在台湾的遗嘱是不动只限于不动产可以，但是金融机构还是不行的。
是齁、哦、好，那我们现场跟你邀请到的是传誉资产管理顾问公司的执行长黄玉林。黄执行长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这个遗嘱执行的这方面的业务齁、哦。那最后呢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呐，哈，哎，我看到就是说你的介绍里面有提到，你们在六月份即将要出版一本新书，哦，从法院判决谈遗嘱规划，哈，可不可以跟大家也稍微分享一下，哦，以后有机会呢，因为你是六月才要出嘛，哈，啊，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实际的来把这一本书呢更详细的介绍，那可不可以先跟各位聊一下这一个本书的一个内容，那到底是怎么样，由哪些人来执笔的？
好 ,OK, 齁，那非常感谢张老师齁，因为我们当初要出这本书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成立遗嘱公司研究整个台湾的遗嘱状况啊齁。那我们是由17位律师齁、
哦、大家一起
对大家一起开读书会，
嗯
齁、哦、那我们每一个月会讨论一次，
嗯，
那我们会发那个判决的内容让大家去做阅读，
嗯，
那我们也把整个遗嘱的那个构成要件各方面都拆得多非常多的细项去做研究。
哦，是哦。
那你在研究过程中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第一个点呢，就是因为遗嘱写完到最后执行跟发生争执，它事实上是有一段时间的。
对。
那在制作的人他不见得会去看得到后来。
嗯。
所以很多人是没有看到结果会造成什么样的状况而去做了这个开头。对。那所以我们是直接研究现在院方齁、哦、就是判决下来的一个结果。
对，已经有判决的结果。
对，所以我们研究的范围是从100年到113年所有遗嘱关键字相关的判决。
哦，那很多耶。
相当多，所以我们整理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
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法院的判决书齁、
哦、
哇，密密麻麻，真的跨不了一样。
那个真的不是一般人
啊。不是一般人看得下去的，真的。
真的，所以有人要推一个叫做法律白话文运动。可是老实说，律师就是靠那方面的专业去赚钱的、啊。对，好像帮你翻译判决书一样嘛。
对对对
对。对，那所以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的话，那个我们要出书有一个目的，就是诶、欸、我们跟人家讲我们遗嘱很野、嗯、那我们要拿得出东西，
对，
所以我们才用出租的方式把我们的研究成果后来去跟这整个遗嘱市场去做报告，
嗯，
那也可以跟大家讲说今天来也不是来打书的，因为我们这本书是专门给律师、地震师、
哦、
公证人
是专业的，
对，甚至于法官，
嗯、
哦、那他去做一些遗嘱上的一些讨论跟判断、
嗯、
对，那所以那里面满满的判决，
嗯，
好、哦，所以那是给专业人士去读的，
嗯，
那当然很多人就会问说，哎、欸，那个黄执行长，你不是律师，那你怎么你会对这个议题会去做熟悉呢？
是啊，
哦，应该讲就是说啦，我当时去组这个读书会的时候，我们开始决定去做书籍研究的时候，
嗯。
我们开始去做整个议题上的拆分，就是我开始做拆分的、
哦哦哦、
拆给律师做研究，
对，
那再来就是这种合著啊，事实上工程蛮浩大、嗯、因为我是17个，
而且你是17个，这个是阵容坚强，
所以我就要跟每一位律师详细的讨论他的撰内容，并给予意见跟调整，
嗯，
还有必须要让大家的逻辑跟体系是一致的，
对，没错，
对，所以我也可以在这边啊跟各位听众讲啊，就是我相信那个在台湾啊要再找到第二个对 遗嘱的现况的理解的人有这么高了，应该已经不太容易。
不知道第二位的找不到
对，因为就是真的蛮难的啦。我不敢这样子，不过我觉得蛮难，因为我们已经针对很多细项的问题都有去做讨论的，那也有做出一些比较适当的一个结论。
是，
那像很多人之前会跟我聊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我遗嘱要不要录音录影？
对，
好，遗嘱录音录影。那我在这边也可以跟各位听众报告，就是说啊，遗嘱你要做录音录影这件事情啊，吼，你要看你对于法定要件，就是你要这项，因为我们遗嘱总共有五种，自书、代笔、口座、公证，哦，那还有那个就是嘴巴讲的嘛，那还密封嘛，五种。那你要对那个法定要件，你要掌握的非常好，你才要去做录影哦。
是，
如果法定要件的 loss。那就有危险。我举个例子好了，像是见证人，像那个裴祥权跟邱鼎宽的案件，我知道新闻炒得很热嘛。那他因为他的见证人在一审的时候是有领钱的，他二审他见证人是放弃领钱，所以二审他的遗嘱是有效。这个见证人就有非常多东西可以讨论。
是，
好，包含第一个嘛，我通常都会叫律师帮我找见证人，叫来了。那我有没有受益见证？就是我同意这两个人、这三个人当我的见证人。
是，
我有没有同意受益见证？
哦，
这个东西事实上是会被法院检验的。
嗯嗯，
对。那包含就是我在做遗嘱的过程，如果你有录影，就录的过程中就用见证人出去上厕所，上了半个小时才回来。
啊，
对，就是因为你在录影的过程，你会把整遗嘱制作的过程全部放大。
嗯嗯。
会由对照律师用最严格的角度去做检视，
是，
那这个问题就会产生很多了。
哦，
那还有包含一点也跟各位听众报告，就是你们在遗嘱写完之后你们会签名吗？
对，
那请问
一
下，对嘛，那你要签名，那你要怎么确定这个签名是你签的？那难道是能找得到那个签名吗？我们一般来说，我们最好建议就是当你写完遗嘱的前后三个月，签完名前后三个月，请你去银行或者是金融机构去变更你的签名样式。
哦，是是。
对，你除了在遗嘱上的签名以外，你还必须要在哪里？在那个金融机构上面再留一个新的签名。
OK， 好，最后十秒钟。
好。
哦，那可不可以就大概就是差不多这样子。
好、
哦、
，OK，
那好，那我们想，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如果说要找到黄玉麟黄执行长的话，就在网络上面打传玉哈、哦、，Google 上面打传玉资产管理顾问，
传承的传，金字旁的
金字旁的玉哈、哦，就可以找到你们公司了，也可以找到我们黄执行长。好，那今天啊，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哈、哦，没办法跟啊黄玉麟黄执行长再继续的畅聊下去。那下次呢，等他们出书的时候，我会再邀他哈、哦，在我们节目中再跟大家来分享这一书的相关的一些案例的内容了哈、哦。感谢黄执行长，
好，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也谢谢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拜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一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